自定名无所增改。吾未与英议定时，不得将现在仍归中国之梅将左岸江洪之地，以及孟连与梅将右岸江洪之地让与他国。九勘界查明另辟他路，准照原约所在，一律开通行走。十二天，中国允将来沈亮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。如果修建，吉云与缅甸铁路相接。十三，驻满云领事改驻腾越或顺宁，并准在思茅设领，专调开梧州、三水、江根胥、许设领事，轮船由香港、广州至三水、梧州，由海关各定一路。江门、丹竹滩、肇庆、德庆开为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口，按照停泊长江口岸章程，一律办理云。新罗本以我藩属，缅甸盛时，常为所并。乾隆四十三年1778，宰相郑昭复国自立，昭，中国潮州人也。后建士杨子华册阁里，复国时战功第一，昭以女妻之，其位受封于中国表文称郑华。盖系前王之姓，嘉庆十四年1809卒。子路德拉利，道光四年1824卒。子摩诃芒克利，使拓地梅江东岸。咸丰元年1851，与英、法、美立约通商。卒。子库隆纳昆利，务输入西方文化。越南继王法人沿梅江东岸，就属越南，要先割让，先人不许。法遂进兵河上，逐先戍兵，又封梅南河口，欲逼曼谷，先人不得已行程，割梅江左岸及江中诸岛，右岸25公里内，即拔旦邦、安哥尔两州，不置戍兵。时光绪十九年1893也，英与法协商，以湄公河为界，湄南河城中立地，萨尔温江以东，马来半岛北部。为英势力范围，诸小国仍各有军长，为政权进入于英、拔旦邦、安哥尔、哥赖托为法势力范围。20年1894又定约，以湄南河为两国势力范围之界云。第23章，英谋西藏。英人谋通西藏，始于乾隆时，曾慧敏集以英人记载云，乾隆45年1780，英印度总督使博格尔至藏求护士，使班禅将入晋，谓之曰：此事我不能自主，请由水路赴广东，我当面奏皇帝，求召足下入京共议。班禅入奏，有指召博格尔入京，而班禅出斗没于京，博格尔亦染帐没逾越，遂未能议。当时驻藏大臣曾就班禅不应交通英使，后印度副使坦纳入藏，藏中待之，遂不甚亲密云：事实自印入藏到京，哲孟雄、中阁大山极为险阻。哲孟雄本属藏家，到时师与英历月往来。咸丰十一年1861与英起信，为英所败，后遂沦为英保护之国，大山亦为英据，西藏之藩篱失矣。商旅往来多取到于此，印度洋药并有自此入川者。缅约虽将派员入藏之事停止，而马葛瑞之众未及折回，藏人于边外龙兔山秀炮台派兵驻守，英时以地属哲孟雄要求撤退，总署行文驻藏大臣开导，藏人不听。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，为印兵逐回。四月，藏兵3000攻日纳宗义哲孟雄地英寨，败归。英兵势将入藏，总署与英使再三辩论，乃罢兵。由驻藏大臣生态携带税务司贺政与英使保尔会议。光绪十六年1890在孟加拉与印度兰什丹利藏印条约8款，任哲孟雄归英保护第2款。自布坦交界之至莫至山起，至库尔喀边界止，以哲属梯斯塔及进山南流珠小河，藏属莫竹及进山北流珠小河至分水山顶为界第1款。藏哲通商，哲孟雄界内游牧，印藏官员交涉，于此约批准后，以6个月为限。 由驻藏大臣与引渡各派委员会商第三至第七款，是年七月在伦敦换月。17年1891正月，生态派黄绍勋、张贺正、兰士丹派保尔在大吉岭会议。保尔欲在任进刚入藏150余里之法力城及帕克利设关10年之后再顶入口税。中国绿藏人性质兼绿穿查销路为印查所夺，兼职12年1886条约，印藏边界通商由中国体察情形之说以拒之，相持颇久。生态去职魁患继之。19年1893十月，乃成接议藏印条款九款，续款三款，押东定于光绪20年1894三月26日开棺的，在藏印交界散利山下由印度派员驻扎第一款，应商至亚东为止，自交界至亚东期间朗热打军等处由商人建造房舍，凭商人做监宿之所第二款，五年内进出口税皆免。五年后由两国查看情形酌定，印查四免税限满方可入藏。应纳之税不过华查入应纳税之数第四款，英商民与中藏商民争执，由中国边界官与哲孟雄办事大员商办，官员意见不合，各按本国律例办理第六款。从亚东开棺之日起一年后，藏人尚在哲游牧者，英照英在哲随时所立，游牧章程办理第九款，此约以五年为期续第二款。然藏人于通商之举仍拒不肯行，遂有光绪30年1904之意。第24章中日之战与马关条约。日本自同治13年1874台湾之役后，又陷琉球，我国弗能征各国立约始末记卷17云，同治11年1872琉球王上泰朝于日本受册命而归，日本令以前与他国缔约成于外务省，任免三司官，必具状待命。上泰不义，时入贡我朝如常例。光绪元年1875日本遣使至琉球，命议征朔，更法律，改官制，罢职贡。琉球谢不从，告警于我。日本遂废琉球为冲绳县，征上泰置之日都。琉球王总理衙门行文诘责，日本兼之前言为本为所属。五年年1879美前总统格兰德来由赴往日本，恭亲王李鸿章皆属从中调停，日本乃一分琉球宫古八重山二岛归我，而请于条规增入内地通商一体均沾二条。鸿章以为二岛贫瘠，复封上市不足自存，若由中国设官置房，徒足增累，以实惠一荒岛于一西取，一久不绝。八年1882日本驻金领事竹天进一夜鸿章深浅论，鸿章以日本还中山旧都，仍以上民主其次，日本足未允。光绪二年1876日本与朝鲜立约开釜山、仁川、圆山三港，认为自主之国。先是朝鲜王李希佑，其本生父夏英当国，深恶西人，西人来求通商，折拒之，西人已告中国，中国折答以暂不干预朝鲜内政。即是李鸿章复劝朝鲜与各国立约以牵制俄日。八年1882朝鲜与美立约，鸿章使马建忠、丁汝昌立之，建忠劝介英法得与朝鲜订约如美丽，使李希义亲政，其非闽事之族专权。是年六月，朝鲜兵有叛者，夏英复摄政朝鲜外戚专权，起自清嘉庆之事，使朝鲜纯祖立，方11岁，太后金氏临朝。纯祖晚年是子号摄国务，号非赵氏一语政，金赵二世使争权，号先纯祖族，号子焕继纯祖立，是为宪宗，今后仍垂帘以为赵氏所排，实权颇归于赵。宪宗无子，其族也，金氏定策，迎立哲宗，纯祖从子也。金氏复盛，哲宗亦无子， 谋建储，金氏族中意见不一，久之不能决。同治二年1863，哲宗卒，赵氏欲立其从子系。朝鲜国王之父称大院君，向来无生存者。金氏以为言，赵后不听，卒立之。赵后临朝，使夏英协赞大政。夏英有才气，而知识固弊。朝鲜党论以书院为根据，党人子孙虽目不识丁，亦称氏族，横行乡里，书院以一纸墨印，征钱于民，为之继续。民无敢抗者，狡黠者投身为院仆，则可以免役。民急之如仇。大院君执政，封闭书院千余，去院中者皆乐归乡里，民大悦。论其才气，十足有为，然不知世界情势，坚持闭关，又任其独断，与权要多不协，则其智惑之根也。朝鲜知之西学，始于明末，自中国传入。朝鲜人信其学而恶其教，亦如中国。朝鲜孝宗当清康熙时，已用西洋历法；正祖时，严禁自中国往之天主教书籍。纯祖、宪宗时，诸路交民，然不能决也。哲宗时，笃咸丰戊午，庚申两役，大惧，闭关之念时间。乱作时，日本使馆被毁，日本公使花房抑制反国请兵。中国驻日公使黎树昌文状，持报署直都张树生。树生遣提督丁汝昌，道员马建中都兵船赴仁川。总署又奏派提督吴长庆率师继进，之下应以归幽州保定，至11年1872乃释之。日本兵后至，亦致谒朝鲜王，多所要求，朝鲜王不应，亦致即归国，四季勿普。朝鲜王乃遣使就义，长日兵费50万元，抚恤遇害官吏5万元，许日本驻兵汉城防卫使馆，已既定长庆留驻朝鲜。日本以逐天进义为使，使朝鲜新进之士多不满朝右旧人，于是有势大，不利两党。光绪十年1884十月，新党首领金玉君等作乱，攻王宫，弑敏妃，日本使馆驻兵于焉，长庆败之。中国文景前左副都御史吴大成、两淮盐运使旭昌驰往。日本前井上心腹朝鲜，朝鲜以金弘吉为全权大臣，出意不协。新使人说弘吉，祖定曰：给抚恤11万元，重建使馆公费2万元，仍驻兵护馆如故。11年1885春，日本遣伊藤博文来，西乡从道为副。中国以李鸿章为全权，即大成、旭昌与义于天津。定约凡三款，一两国军撤兵，二两国军务派员在朝鲜教练兵士，三朝鲜有变乱重大事件，两国派兵均先行文制诏，事定仍即撤回，不再流访。初一时，日人要我惩处统江、长叙难民，李鸿章不许。后以驻朝庆军系鸿章部署，由鸿章行文切斥，查明如有事略日本人情事，定按中国军法，从严拿办。而长叙则未许于鸿章原奏云：该使臣要求三事，一撤回华军，二一处统江，三长叙难民。臣为三事之中，为撤兵一层，尚可酌量允许。我军隔海远役，将士苦累异常，本非久计。朝鲜通商以后，各国官商毕及王城，口舌自多，又与倭军逼处，带兵官刚柔操纵，恐难一一合宜，遂宜生事。本拟四朝乱略定，奏请撤回，而日兵驻扎汉城，名为护卫使馆，实则酣睡卧榻，盘踞把持，用心殊为叵测。今乘其来请，正可趁此机会令彼撤兵，以度其并吞之际。但日本久任朝鲜为自主之国，不欲中国干预，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，而在永远之辍戍。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，无事时故可相安。万一倭人守朝叛华，或朝人内乱， 或俄林有侵夺土地之事，中国籍不复能过问，此又不可不熟虑审处者也。伊藤于27日自拟五条给陈岳看。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，乃该使臣着重之笔，与上无甚关系。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，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，或朝鲜有叛乱情势，不在前条之列。一是于叛乱一语，坚持不允，遂个不翼而散。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，撤兵可允，永不派兵不可允，万不得已，或于第二条内无干据下。天续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，各可派兵，互相制照等语，尚属可行。知教练兵士一节，亦需严定两国军部派员为要。臣复客遵旨意，与伊藤再次磋磨，使将前一五条改为三条云云。夫朝廷眷念东藩，日人前失袭朝，急雷不及掩耳，吾不惜弥想劳师，越将远戍。今既有先护制诏之约，若日本用兵，我得随时违背，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，我亦可会商派兵，互相援照，此皆无碍中国自小之体，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。